撒母耳记下11章14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客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客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客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并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阿门。
非常感谢丽娜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1章的14到27节。这段经文呢，是记录了大卫王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安排乌利亚被杀的事件，也深刻揭示了这个人性的软弱和堕落，以及权力的滥用和对人的道德腐化。在这段故事中，大卫是通过这个战争的手段，巧妙地将乌利亚置于前线，以确保乌利亚的死，从而掩盖他与拔示巴的奸情。这个行动呢，虽然表面成功，但在神的眼中呢，大卫的罪却无所隐藏的。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分成四段来叙述今天的经文。第一段是14到17节，是大卫的计划。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卫为掩盖他与拔示巴的奸情，就写了封信，命令约押将乌利亚安排在最危险的战斗前线。最终，乌利亚被敌人杀死，正如大卫所策划的那样。大卫是希望借此完全掩盖他的罪行，不让人发现他的不义。这段经文呢，也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大卫原本是神所拣选的王，但他却因为一时的私欲陷入了最终。罪从他的欲望开始，逐步演变成谋杀。路加福音12章2节提醒我们：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知道的。这也表明人可能成功的在很短的时间、短时间内掩盖自己的罪，但在神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罪恶也终将显露。也正如雅各书1章14到15节所说，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已长成，就生出死来。 在新约里，雅各提醒我们罪的渐进性，一旦放任私欲，罪恶就逐渐掌控我们的行为，甚至导致更大的恶果。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各种的欲望和诱惑，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如果任由他们的控制，我们的心就会远离神，并导致更大的犯罪。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克制私欲，防止罪恶的蔓延。18到21节，也就是第二段，是乌利亚的死亡。乌利亚的死不仅是大卫罪恶的计划的结果，也让我们看到无辜者为罪恶付出的代价。约押将战报给大卫，战场上损失虽然很严重，但是大卫回应却是无比的冷漠。他只关心乌利亚是否死。大卫为了隐藏自己的罪，不惜牺牲乌利亚的性命。这种利用他人的生命的行为，使我们联想到罗马书6章23节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不仅影响到犯罪者自己，还会波及他人，甚至导致无辜者的牺牲。当我们在生活中做出错误抉择时，往往不仅是自己承担后果，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人。因此，我们应当时刻反省自己，避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受害。第三段是22到25节，是大卫的冷漠。约押的战报是传到了大卫耳中，虽然前线损失了很多的战士，但大卫仅关心计划是否成功，他表现出对战争的结果的冷漠，也对生命的将死的毫无的悔意。大卫的冷漠的态度也表明了罪已麻木了他的良知。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8到19节提醒我们，心地刚硬会使人放纵沉迷。也就18到19节所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毅，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当一个人不断沉溺于罪恶，良知就会渐渐的失去敏感，最终成为罪的奴仆。我们也要常常审查自己的心灵，确保他没有被罪恶麻木。正如罗马书12章2节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需要借着更新我们的心意，避免陷入与世界同流合污，保持清醒的属灵的警觉。最后一段是26到27节。拔示巴为乌利亚哀悼。拔示巴的，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为丈夫哀悼后，大卫就立即将她接入王宫，并娶她为妻。这个看似为拔示巴提供了保护的行为，实际上是为大卫掩盖罪行的最后一步。经文的结尾也告诉我们，但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虽然大卫以为他的计划天衣无缝，但神却同察一切。正如路加福音12章2节所说，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知道的。神的公义要求每一项罪恶都将得到审判，世人无法逃避神的眼目。我们或许能够在人面前掩饰罪行，但我们必须记住，神无所不知。我们当有敬畏神的心，不为掩盖罪而自欺欺人。真正的悔改才能使我们与神恢复关系，避免走向更深的堕落。虽然大卫犯了如此严重的罪，但他后来的悔改也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在撒母耳记下12章中，先知拿单直言指出了大卫的罪， 而大卫也由此悔悟，写下了诗篇51篇这篇著名的悔罪诗。51篇10节所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新约约翰一书1章9节中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这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会跌倒，但神愿意赦免每一个悔改的心灵。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错，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神的怜悯和赦免总是在等待我们。大卫的经历也教导我们，悔改是恢复与神关系的关键。神的恩典足够深广，也能够包容我们的软弱。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罪的蔓延、欺骗和最终的显露。大卫作为一位蒙神重用的王，也在面对试探时失败了。然而，神的怜悯依旧在罪恶的背后等待。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结合新约的教导，我们当警惕自己的私欲，时刻保持谦卑，靠着神的力量抵挡诱惑，并在跌倒时迅速的回转，寻求神的赦免和怜悯。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卫的故事提醒我们，任何人可能因为一时的软弱陷入最终，但更重要的是，神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回转、悔改。罪的扩散、他人的受害以及神的公义审判，都是我们今天要警醒的事。也愿我们每一天都要依靠神的力量，远离罪恶，保持一颗敬畏的心，常常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与恩典。也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题，一题是大卫的罪不仅伤害了乌利亚，也渐渐影响了拔示巴和以色列的百姓。新约中的加拉太书6章7节警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不当选择会对他人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题，大卫后来悔改，写下了51篇，也深刻地表达了他的痛悔之心。新约中的路加福音15章10节也教导我们，当人悔改时，天上会有喜乐。当我们经历失败时，如何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重新站立，恢复与神的关系？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那大卫这一段犯罪是很有名的哈。我们常常会提到，常常会讲到这个大卫犯罪，奸淫和谋杀的罪哈。那很好，就是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细节读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所以大家呢，把握这个机会哈，仔细的去看啊。大卫这个犯罪这个过程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这也是圣经很仔细记载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哈，是让后人得到提醒哈。刚才这个周弟兄也提到罗马书的经文哈，这个对照这个大卫的这段经历是很适合，就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以前大卫做神的仆人的时候，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让神喜悦啊！但从第11章开始，我们看到的大卫好像我们不认识了啊。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啊，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他调用他一切的权势、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聪明，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完全不是神的仆人，而变成谁的仆人了？变成罪的奴仆了啊，变成罪的仆人啊，所以我们仔细看，他都用了哪些的手段来服务他里面这个罪啊，这是第一方面，去仔细去看的啊。再有这一章最后一句才提到耶和华是，耶和华很不喜悦，甚不喜悦。那我们就要问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什么？ 这个对我们也是提醒哈。当我们看着大卫好像越陷越深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有点着急哈？神为什么不出手啊，拦阻他呢？啊，提醒他呢？警告他呢？神都有哦，要我们要看哈，神通过哪些的手段提醒他？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一旦开始犯罪的时候，就像大卫一样哈，有的时候会越陷越深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都没有袖手旁观的啊，神用一些的方法去提醒人，但是我们要觉得懂得分辨哈，神是用什么方法来提醒人的哈，我们才能够被提醒哈，被警醒哈。所以看看哈，神在这个过程上都用哪些的方式警告大卫、提醒大卫啊？虽然他没有直接讲话，新约圣经有一段的经文哈，这个描述人的这个犯罪的状况哈是非常清楚的哈，人的选择要么做罪的奴仆，要么做义的奴仆哈。你今天去看这个大卫，这个想尽一切的办法，他的权势用上，他的智慧用上，他的这个手下的元帅使用他，甚至利用这个乌利亚的这个忠诚啊，用他亲手去递信哈，这些而且借刀杀人，他没有亲自动手，让敌人来去杀他的这个想要除掉的人哈，他用了一切的手段在服侍他自己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哈，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啊，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就这两条路啊，你看，为什么我们要天天来读经、来祷告、来亲近神？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奴仆啊！如果这段时间你不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是贪睡啊，有的时候去娱乐呀，有的时候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就给罪留下这个可能。罪是一个毒钩，是用那个魔鬼所使用的方式哈，把人勾去。你想想，大卫没有那天下午睡了一觉起来说，我今天要犯罪，我今天要犯奸淫罪，我定义要杀人，没有啊，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是因为他一放松下来，被那个私欲牵引，罪把他勾住以后，你看他最后做成的事情，他自己都深深的懊悔啊。一年以后，这个。先知拿单出来责备他以后，他真正的懊悔的时候，你看他在写诗篇51篇的时候啊，这个深刻的反省自己啊，在最终生的啊，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啊，他一直想到哈，他的婚姻，他的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的罪性哈，然后这个我犯罪得罪了神，单单得罪你啊，对神讲啊。当然，他知道他得罪了乌利亚，得罪了这个拔示巴哈，但是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直在提醒他，使用各种的方式来拦阻他啊，警戒他，但是他都被忽略了，不听，硬着心啊，这是什么？罪的奴仆被那个钩勾着哈，走向死地啊！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啊，这个只是他的跟拔示巴的怀孕第一个孩子被击打而死哈。本来他自己该死的呀，他杀了人哈，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呀。虽然他是君王哈，上帝的怜悯，而且他能够最后能够谦卑悔改哈，也是神给他的机会，特地派先知去责备他哈。所以他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赦免怜悯，那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罪的深刻的认识，啊，罪所造成的那个影响啊，我们。今天只是读到他犯罪这一段啊，从明天从下一周开始，我们就看这个罪所造成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从他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从他最后被迫逃亡，这些都跟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罪的涟漪哈，一个小石头丢下去，啊，这个涟漪是一直一直持续的，一直没有消失啊。我们仔细读大卫这一段啊，这个认识看清楚他犯罪的过程啊，很仔细的描述哈，看着大卫怎么硬着心的啊， 也让我们深刻去体会罪所造成的这种的后果啊，人会死的，你看，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我们读这些的故事，这些详细的记载，是让我们深刻去体会啊，所以真的是哈，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去体会神在做什么啊。神用孩子的怀孕，看起来是偶然，不是偶然的啊。上帝要定义要暴露大卫的罪，要让他没有办法躲藏啊。诗篇139篇哈，大卫说：“我到哪里去躲啊？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往哪里去逃，去躲避你的灵呢？”大卫真的是想逃啊，用这个跑到天涯海角哈，用这个黑暗遮蔽哈。试图去逃避神的灵，逃避神的面，但神不放过他哈，所以神要暴露他里面的罪性，是为了要让他在其中得益处哈。乌利亚的忠心这个对比，每一次乌利亚拒绝回家，其实都是对大卫的提醒哈。乌利亚的死，乌利亚不是一个人死，有人陪着他一起死。大卫甚至连那个米非波设很弱势的人，他都怜悯的话，他里面那个怜悯之心是有的哈。这些无辜的人是因着他的计谋而被杀死，他里面能不被触动吗？一定会被触动的啊！但他硬了心了，他定了主意了。这些人的死并没有使他真正放弃他的计谋哈，他这个要达到的目的哈。但是呢，神是用这些事情在提醒他的，用8:18的哀哭而且哭了不是一天呢，有一段时间呢。而且，即使是他被带到大卫的面前，哈，这个哀伤的妻子，他跟大卫只是一面之缘啊，没有什么感情。这个时候，但是他跟乌利亚是有感情的哈。这个人的死，而且是他8:18应该是知道的哈。为什么？乌利亚会死，因为他和大卫的缘故。所以这种哀哭是很深切的一种的伤痛哈。我想这个大卫不会不看见哈，那天天看着他。那就会想起哈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大卫都是硬着心去抵挡哈。神借着他里面的良心、里面的怜悯之心，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卫知道的这个这51篇他就特别讲求主不要收取你的圣灵他知道圣灵一遍一遍的在他里面在提醒他因为他抵挡因为他不听从所以这些呢都是所以他说。神，我唯独得罪了你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撇弃他，神一直在帮助他回转但是是他因着他自己硬心的缘故抵挡了神所以他得罪了神，求神的原谅和饶恕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下面还会继续再去体会大卫的罪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所以让我们警醒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一天。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怎么样献给神今天我一天要为神而活呀，求神来保守我呀！大卫都可能落到这个地步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了这么多丰功伟绩，为神成就这个事情拼命的去找约柜要服侍神的这样一个大卫王，都可能堕落成一个犯奸淫的人，一个谋杀的人，一个说谎的人，一个拼命要保护自己面子不被暴露的一个人。你我呢？我们都不可能比大卫做得更好了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每一天，你要紧紧的抓住神，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奴仆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把你的那个金钱拿出来服侍神奉献给神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被罪的毒钩紧紧的勾住走向那个死亡，那个可怕的结局
感谢主，我代表黄师母小组，我们来分享。我们说了关于神爱他的孩子，像乌利亚这么忠心来为这个国战争，大卫行这些事情，神是非常不喜悦的。那大卫他也受到了罪的惩罚，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感谢神，黄师母还提醒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身处高位的人，就是在属灵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也要警醒，也要互相扶持，因为我们 凡是我们站起来服侍神的人，其实都是被扔在狮子坑里的这些人。撒旦不想放过我们，如果我们一旦有破口，就会来犯罪，然后就会尝到罪带来的羞辱和罪带来的这种罪恶的后来的这些苦果。那我们一定要以爱心说诚实话，互相提醒，无论是牧师是长老还是我们一般的职位的人，因为在新约时代人人都是大祭司，是大祭司不是说给你发很多的工资的意思，而是说人人都要站起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你愿意的话，神就会来充满你。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学习的能力，口才，能说话的生命气息，这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没有一样可以骄傲的。大卫在此骄傲了，他觉得他做王了，他看到一个女人觉得喜欢了，他就把她弄过来。其实就是说眼目的穷欲，今生的骄傲，说现在很多人就是面临的金钱、美色、美女、美酒，还有一些权位，就是这些东西就像海里的盐水一样的，你是越喝越渴的。你活在最终，其实最终是没有乐的，就像猪在污泥里面，它是污秽的，它不可能洁净的。可是我们很好，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本来这种罪性和活在最终的话，他帮我们受了所有的羞辱，无论我们之前的罪，我们祖宗八代就上面，因为罪会追讨到多少代，对不对？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凡奉耶稣基督的名，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愿意耶稣做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罪就与我们隔绝，因为我们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所有的罪，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疾病。因为我们身体会老去，会朽坏，会死去，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认罪悔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怕了，耶稣战胜了死亡。那像启示录里面就说了，什么叫第二次的死？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要弃绝啊，这些列出来不是说你信了主你就什么都不要，不，我们像刚刚牧师说的，每天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才能免去。然后也求主我们口舌杜绝一切的谎言，脑子里不要有淫乱，不要上网去看，尤其是中国的网站，我有十多年绝对不上中国网站，我也不追剧，因为那些东西都带有色情，你不小心他就蹦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出来，就是他就一点点诱惑你。包括美国现在左派文化，他们这种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给你一点点的东西，然后给你个 QR code， 就诱惑我们这些小孩子、孩子们去，就能诱惑孩子进入魔鬼设下的这些淫乱的东西。因为圣经里也提到，很多的恶，唯有行淫乱的恶，真的是很恶的，很恶。其中我还想分享一短短，差不多30秒钟就讲完那个小故事。上次在王导牧师那里，我们讲到，我们说生命短暂，他说他服侍了这30年期间，开了好多次追悼会，很多30岁以下的年龄人的追悼会，比30岁以上的追悼会次数还多。其中有一个女生在 Texas 念博士，她呢来慕道过，但是她没有信主。我后来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女生滥交，中国的女的留学生在这边念博士，还有几门课快毕业，她一直交黑人男朋友，3天2头换1个，3天2头换1个。他们有劝她，你们要不能这样子做。后来你知道她怎么死了吗？在高速上开车，被一辆卡车从车当中一下子撞断，人是分尸而死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大卫王行淫乱，他的儿子死掉了，但是大卫他还是回转了，他为他的罪悔心痛改了。那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在这罪当中，我们时时的抓住耶稣基督，就是神啊，你带领我，我们要弃绝罪。感谢主，我们大体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代表我们第三小组来分享。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罪就像星星之火一样，不立即扑灭就会燎原。当 当罪占据了你的心的时候，就是蒙蔽你心里的眼睛，那你就会对罪就麻木。当一旦你麻木的时候，你的灵就死了。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大卫，他对罪的麻木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想到之前第七章的时候，大卫领受到那个神的一个大卫之约的时候，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人。他对米斯波设，他对哈嫩，都想到说他要施恩典给他，厚恩待他们。可是今天，当他被罪所捆绑的时候，这个他却对他忠心的对国家、对国王的这个乌利亚，却给他让他就是把他杀死，而且呢，他也强暴了他的妻子拔示巴。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对应当因罪麻木你的心理的时候，所生出来的就是你邻里的死。那我们也再来看到，就是说，当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从约押的身上，我们来提醒，来看到，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着利害关系跟道德之间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我们看到约押，他是顺服了人，可是他却没有顺服了神。他帮大卫做了这样的一个件事情，他也是借刀杀人。大卫他借刀杀人，约押也是一样的，借刀杀人。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他不要让大卫，就是用大卫的方法，然后以后来归就把这个责任归咎给他，所以他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18到22节当中我们看到，所以呢，他把这个这样子以后，大卫就没办法来归咎这个乌利亚的死，在他对他来归咎乌利亚的死，那他也有大卫的信，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免死金牌，所以呢，大卫他也不敢，大卫在世的时候也不敢对约押杀害。那我们真的是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利害关系跟这个道德之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来顺从神，而不是来顺服人。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其实约押他在罪的份上，他也是有份的，他也是犯的罪。这是我们看到的。还有，真的是也是提醒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就这样，主导文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每一天都会面对着许多的试探。那我们真的，一旦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时候，真是求神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谦归谦，就是马上认罪悔改，谦卑在神的面前。真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站立的，才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那也如诗篇所说的，真的是求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神的名呢，引导我们走义路。那这是我们这小组的分享。
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就是看到这个大卫在这个犯罪的这个事上啊，就是越走越深，而且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他这件事产生的后果哈，一个就是他假借这个非常正直的这个乌利亚亲手去带一封信，那封信是要杀死乌利亚的信。然后他用利用这个恶人约押，约押是很狠心的，因为他杀死亚尼尔，利用恶人的恶来实行他自己的计谋，那约押收到这个王的信之后，他没有任何的质疑，其实这是一件不正确的事，但是他却没有质疑。因为大卫他知道利用什么人可以完成做成功他这个计谋他就利用这个约押的这个狠心，来实行这个计谋。然后到25章当这个使者来回报的时候大卫他又说谎没有做真实的见证假装来安慰他们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的计谋再到后面，他就利用王的权力去把，乌利亚的妻子把他接过来。我们看到经文，他提到的是乌利亚的妻，并没有提拔示巴。 啊，所以还是对，我想圣经作者还是对这个乌利亚是非常的认同。好，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这个权位，就去把这个八十八接到宫里面。好，这可能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个大卫还是做得非常好。好，因为他体恤手下的战士，去把他成为寡妇的妻子接过来照顾。好，如果不知情的人可能还会这样想，但是神知道这一切。好，大卫已经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深，越陷越深。好，所以神是甚不喜悦的，好，那也是联系到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一旦就是说，如果犯了一点小错的时候，要及时的止住，要悔改，要归向神，不然就有可能就是产生，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深。好，我们要及时的回转，回到神身边。那我们也讨论，就是说，好像今天读的这一章里面没有怎么看到上帝他在做些什么哈。但是从昨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其实是看到，在大卫一开始犯罪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提醒哈。从他打听这个妇人是谁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清楚地告诉他，她是以莲的女儿，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哈。没有直接告诉他，她是拔示巴，没有，他说得非常很清楚的哈。然后他就是又借着非常正直的这个乌利亚哈，坚持不肯回家来提醒大卫哈。我们知道这个乌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哈。其实这个大卫是在犯罪的路上哈，在往黑暗走，但是其实神已经派了乌利亚来提醒他，多次的提醒他，把这样一个正直忠心爱神的人放在他身边哈。但是大卫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他没有被神的光照到，他反而在黑暗的路上越走越深。好，所以真的是求，希望借着这个每天的这个灵修啊、祷告啊、与神亲近啊，让我们及时在犯罪的路上，有犯罪的话，在犯罪的路上及时的回转，让神的亮光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我们这样的灵修的分享，来照亮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来回转。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读到这里的话，就是看到大卫这个拒绝神的这个提醒和怜悯啊，一直在犯罪的路上直奔啊，所以提醒我们要学习谦卑回转啊，学习要提前预备啊，把自己先奉献给神啊。那还有一点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神使用属灵的同伴啊，因为他一直硬着心不悔改，神是让拿单去跟他讲话啊，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哈，提醒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缺不了我们属灵的同伴啊，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一起来追求圣洁啊。好，我们这一周一直在背神给大卫家的应许啊，那对照犯罪的大卫，我们会觉得很disappointed 啊，会 discouraged 啊，哇，神怎么选这样的一个人哈、啊？甚至使他的王位直到永远的哈、啊？其实呢，神也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再次把我们的眼光指向主耶稣基督哈、啊。即使是这个像大卫这样的人啊，也没有办法成就上帝的应许啊。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完完全全的啊，照着神的心意所生活的这样一种的样式啊。好，我们再背啊，这个是我们的提醒哈、啊，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建造神殿宇的那一位啊，他是那个国位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啊，他是配得我们一直来跟随啊敬拜的那位神啊。好，我们一起来哈、啊、，Summary 记下七
你
章
说
十
的
三
不
节。
单纯，
他
他
必为
必
我
为
的
我的
名
名
建造
建
殿，
造殿
他
宇，
必坚定他的，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
亲爱天父，感谢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也感谢你通过今天撒母耳记下11章14到27节提醒我们关于罪的严重性和悔改的重要性。主啊，我们看到大卫在私欲和权力中犯下的错误，也看到主你公义的眼目时刻监察这一切。 求你帮助我们将这些教训铭记在心，时刻警醒，远离罪恶。主耶稣，我们也感恩，因你的怜悯和恩典永远长存。即便我们在软弱跌倒，你依然乐意接纳那悔改的心灵。也求你常常光照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愿意在主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并依靠你得胜试探和诱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离开成根之后，继续在生活中活出你的教导，也愿我们在面临诱惑时，依靠的力量站立得稳。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敬爱你、敬畏你，并以你为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与引领。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光，也感谢你今天所赐的智慧和启示。愿我们所学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南。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啊。